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2年9月12号，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美媒放重磅消息，汪洋的女儿近况曝光。大陆民众祝福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盼早日回中国。负债39亿，兰州公交没钱出粮，要员工自己借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十九大是习近平谋求连任甚至终身制的一个重要关口。就在十九大之前，习近平的贴身亲信、栗战书的女栗潜心被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发表文章暗示敛财，类似的情景在5年之后重演。9月9号，美国主打科技新闻的媒体 The Information 发表文章，聚焦汪洋的女汪溪沙。这篇文章说，红杉资本聘用了汪溪沙，用这一招来帮公司在北京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在中国艰难的政治环境之中变得游刃有余。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汪溪沙在红杉资本至少工作了4年，直至去年离开。文章特别提到，汪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之一，一些中国政治观察家将汪洋视为中共总理的接班人选之一。文章说，红杉资本在中国获得的收益超过美国其他所有风险投资公司，但是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升级，以及美国对跨境投资越来越多限制，红杉资本和中共政府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变成一种负担。这一则新闻很快就引起关注，既然汪溪沙去年已经离开了红杉资本，这个消息在现在被曝光，应该就是瞄准二十大，在各种版本的二十大常委名单之中都有汪洋，他被认为是总理的最热门人选。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评论说，这个爆料可能是政治对手要捏住汪洋条颈。中共内斗的手段经常使用对海外传媒放风，消息出口之后然后转为内销。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共十九大前有关栗战书的丑闻之外，中共十八大之前，纽约时报还曾经报道温家宝家人的贪腐消息，彭博社同时就聚焦习近平家族的贪腐消息。虽然各路放料都瞄准贪腐消息，但是对于无官不贪的中共来讲，官员贪腐简直无阻大局。由江泽民时代起，中共权贵家族就是靠纵容中共官员贪腐来换取政治支持。但是就二十大总理之争来讲，暂时来看就好像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信彦向德国之声分析这样，选总理主要取决于习近平的标准是什么，而政治忠诚会是关键。黄信彦认为，和胡春华相比，汪洋的可能比较大，因为他一向和习近平配合得不错。这样是哪个向海外传媒披露汪洋的女的消息呢？时事评论人 LT 在节目中分析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习近平的资纲新军，假如汪洋下台，咁蔡奇、李强和陈敏仪等人都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二是团派，今次被认为最可能同汪洋竞争总理的就是胡春华。以胡春华的年龄，如果他能够取代汪洋出任总理，未来甚至有可能接习近平的班。我哋讲翻汪洋父女，据苹果日报早年报道，汪洋因为娶咗安徽宿县地区， 行署副专员祝建远的女，靠外府提携引荐，仕途快速晋升。后来又获得邓小平赏识，被提拔担任安徽省副省长。之后仕途就好似搭火箭咁快。汪洋的女汪溪沙嫁咗俾中共上将张爱平的孙张子亮，两夫妇都持有 R 字头的香港身份证。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来临，大陆各界民众透过海外中文媒体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上至诚的祝福，祝愿李大师中秋快乐，早日回到中国。一名大陆人权律师9月9号向大纪元表示，20几年来中共污蔑抹黑法轮大法弟子的恶行仍仍然持续，一出出受到迫害的人权悲剧仍然在中国上演。与此同时，李大师所倡导的真善忍和法轮大法不单只是锤炼大法弟子，还是提升人类下滑的道德，相信邪恶的末日很快就到，全世界正义的人士感谢大法的时代亦都要到临。这一名人权律师还透过媒体向李洪志先生送上问候，说在传统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遥祝李大师和全天下的大法弟子身体安康，合家团圆，祈愿早日功德圆满，心想事成。上海市民王女士表示，一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后来才知道所谓的自焚都是假的。她批评说，一个政府一个国家还能够这样讲大话欺骗老百姓的？我们国家花了60亿美元兴建防火墙，目的就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王女士感叹说，将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太残忍了，法轮功真是不容易，在这样的高压打压底下还坚持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如果当今的中国能够有真善忍，社会将会一片祥和。最后王女士祝愿李大师和法轮功学员中秋快乐，身体健康，并且表示相信法轮功迟早有一日会回到中国，到时他亦都会去练。一名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武汉的白领吴先生表示，李洪志大师一直以来倡导的真善忍符合良善人性的价值观，指导法轮功学员通过讲真相、办媒体等方式带动中国大陆乃至全世界在面对中共暴政时候的良知觉醒，推动华人乃至全人类的道德回升，在现代世风日下的社会之中显得尤其可贵。他说，直此中秋佳节来到之际，我要祝愿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亦都希望在中国大陆因为迫害而无法和家人团圆的法轮功学员早日能够好像自由世界国家的民众一样享有信仰自由，过一个合家团圆的中秋节。除此之外，前大陆传媒人马晓明亦都表示，祝福师傅和法轮功广大信众中秋快乐，但信好事，莫问前程，世道总会给你们公正的评价，公道自在人心，祝大家都中秋快乐。辽宁民众姜家文说，共产党对法轮功打压过分，没有人性，我祝李大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中秋节快乐。陕西访问王小琴亦都寄予中秋问候，他说，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希望他能够有朝一日早日回到中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结束一切不好的事，等大家过到风调雨顺的日子。日前，一封兰州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致员工的告知书在网络流传，内容是要职工自己借钱出粮给自己，引发网民热议。告知书内容说，用于解决2022年6月至9月份职工工资的兰州农商银行金城依泰新以泰专享的制定贷款，由集团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且承担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责任， 印发日期是2022年9月8号。有职工家属表示，咁系要职工自己借钱出粮俾自己，而且仲压埋自己嘅信用评级。佢哋质疑，如果企业自己都因为各种原因办理唔到贷款，咁无法还款嘅风险又由边个嚟承担？9月9号，兰州公交集团宣传部工作人员向大陆传媒证实该告知书属实，但系就话告知书所制定嘅方案仲处于试验阶段，并且表示由2020年开始，佢哋嘅收入就已经无法支撑成本，维持唔到企业嘅正常经营。据悉，兰州公交集团总共有8000多名员工，截至到今年8月底，集团总负债达到39亿，拖欠员工薪金同埋社保大约5亿，其中6月至到8月拖欠员工薪金大约9000万。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于集团欠薪的解释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诸多，例如近年来集团持续出现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紧张、各项经营成本不断攀升等问题，导致集团无力发放员工工资。至于为什么不以公交集团的名义进行贷款，这名负责人透露，集团已经无法争取到融资，亦都无法以集团的名义申请贷款。相关消息在中国网络上引发舆论热议，不少网民表示，100岁不死都有新闻听，出粮都搞成咁，自己借钱出粮俾自己，仲要帮你打工，100岁不死都有新闻听。前有要大学生俾钱翻工，后有要员工借钱出粮，好嘢！而家内部矛盾越嚟越多，再咁封闭落去，睇下乜嘢时候会大乱。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5名干事因为牵涉杨村贿贝案，由去年7月收押到而家已经超过1年，10号在区域法院被判刑，分别被判处监禁19个月。据 BBC 报道，9月7号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裁定，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前任主席黎文宁、副主席杨日依、秘书伍巧仪、师傅陈元森同埋委员方志浩，各违反一项刑事罪行条例底下嘅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罪成立，喺10号判刑。控方指控5人喺2020年6月至到2021年7月期间，串谋他人出版一套3本杨村系列嘅儿童绘本，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香港特区以及特区司法制度，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怂恿他人不守法。他还指控3本绘本分别影射2019年反送中示威和有关的12港人偷渡案，以及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传入香港之初那阵发生的医护人员罢工。据报道，这5名被告人都是年龄介乎25至28岁的年轻人，在7号被裁定发表煽动刊物罪成立嗰阵，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港府的裁决荒诞，并且指咁是香港人权倒退的例证。中国异见人士桂孝龙近日再被中共当局刑事拘留，目前羁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他的韩籍女朋友安女士就被中共国保恐吓。戴纪元引述知情人士披露，9月9号下午3-4点左右，上海国保去到安女士的屋企，将她带去上海梅园新村派出所，在扣押了她2部手机之后，就恐吓她说要取消她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说她将国保张中的电话公开，导致每日都有很多电话打来骚扰张中，以致她唯有将这个号码取消。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受到惊吓，由派出所出来之后的安女士惊魂未定，不知道下一步自己应该怎算，亦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被国保取消在中国的永久居留证，亦都不知道自己的爱人桂孝龙究竟会不会再次被判刑。呼吁大家关注桂孝龙和他的爱人关女士的安危以及处境。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要员工自己借钱出粮给自己，真是天大笑话。莫说话要贴钱，现在是要借钱打工。观众朋友，你又制不制呢？
贵阳志愿者下跪讨要食物，中国大舅被举报。美国审议对台湾政策，专家说一个中国政策早被打破。加州干旱，水稻减水超过 80%。 白宫出台六大原则，禁止高科技公司。乌克兰将俄军赶出主要前线城市。此版名副港女王访问日本时候的传奇趣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1日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号中秋佳节，一段贵阳志愿者下跪讨要食物的影片在网上疯传，网友对严酷的疫情防控引发的人道灾难感到震惊，亦是在近日大陆社交媒体流传网络截图，显示出一位中国大舅因为没有做核酸惨遭外生举报。对此大陆分析人认为，大舅被举报了已经反映出中共政府的政策造成了真正的社会伤害。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10号凌晨，贵阳市某小区一名志愿者负责人对负责分发食物的人说，他们小区已经好几日没有物资了，昨日每户只是分到一棵白菜，没有米落锅，希望能够分一些给他们。由于情绪激动，他当场下跪。在贵阳最大的居民小区花果园，40万居民已经遭封控静默长达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当地居民谴责说，这么严酷的封控状态下，当局却没有及时为居民提供食物，结果就引发了很多人道灾难。当地居民说，在花果园中央商务区有女子因为饥饿晕倒。另外有网友发布的影片指出，当地有一个8、9岁的小女，一个人在家3、4日了，一餐饭都没吃。公众号城市的地德说，这两天看到不少好惨的影片或者是讯息，在贵阳有人3日没吃饭，有人饿到不得了，有人将自来水放入冰箱冻成冰块然后拿来吃，有志愿者因为居民没有物资而下跪。他在文章最后写到，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如果不快乐就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而微信作者敏敏郡主在10号发布的文章说，因为防疫，一位外甥将自己的大舅举报了，原因是大舅没有做核酸。这位外甥在小区群组里面炫耀了这个消息，他说几日之前这个大舅刚刚帮外甥买了一大堆菜，结果在知道大舅已经连续几日不做核酸之后，这位外甥就打电话举报了大舅。作者表示，这种将自己的舅父举报之后还在群里面炫耀的做法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从截图就能够看出这位大舅对自己的外甥很关爱，同时大舅亦对外甥很信任，在他打电话询问的时候就如实地讲给他听，他只是做了一次核酸。作者认为，人性是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亲人间的举报已经在这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是真正的社会创伤，是一种比病毒更让人担心的创伤。台湾政策法这个月14号将在美国参议院审议，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台湾周边仍然有来自北京的确切威胁。专家分析说，美国和台湾建立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中共早已经打破所谓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公开的咨询显示，美国台湾政策法的内容包括提供给台湾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制裁升高敌对态势的中国大陆官员，赋予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 将驻台湾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以及将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头衔改为代表等。这一法案将会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率先审议，走入程序。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对希望之声说，以前中共提出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两个中国，还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不过从2000年起，因为中国和台湾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期间双方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签署了很多法律协议。海基会代表中华民国，海协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协议，只是中共不捅破这层纸而已。胡平认为，既然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他自己已经移动了，不再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了，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亦完全可以变化，美国就应该和台湾堂堂正正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那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亦并没有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无非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已。如果美国政府这样做了，中共当局其实拿他没办法。胡平认为，两韩模式就是一个韩国两个政府模式，既然两韩都可以进入联合国，中国政府可以和北韩建交，同时亦可以和南韩建交，那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和中国建交，亦同时和中华民国建交呢？看上去是一个道理。美国加州创纪录的干旱导致水稻作物的种植面积严重下降，不少稻田减水 80%， 这个损害了加州稻米作物的产出。加州农民李希特告诉《华尔街日报》，今年由于干旱加剧，水稻田的用水量空前削减，他只是播种了7000英亩的水稻，这个是去年播种面积的1/6。李希特说，今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由于干旱，他已经解雇了4名长期雇员中的2名，以及20名季节性雇员。在今年夏季，美国加州等地陷入了1000多年不遇的干旱气候，导致全州农民减产。由于作物需要更多的水分，种植水稻的农民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用水权限，但是这样的规模仍然不足以补救。根据美国农业部6月份的估计，加州农民今年春天播种了285000英亩大米，同比减少 30%， 这个亦是195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业经济学家萨姆纳说，水稻是今年加州所有的主要作物中播种降幅最大的一种，他预计实际面积会更低。加州通常生产大约1/5的美国大米。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受干旱影响，今年上半年美国大米的出口量同比下降了 16%。 白宫近日表示，近年来高科技平台的崛起为美国带来了新的艰难的挑战，因此白宫在酝酿了几个月之后，出台了改革大型科技平台的6大原则。在这次改革中，白宫提出了6个核心改革原则，包括促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为美国人的私隐提供强有力的联邦保护，为小孩他们制定私隐和在线保护措施，取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特殊法律保护，提高平台的算法和内容审核决定的透明性，停止歧视性的算法决策。白宫在6号的记者会上说，美国需要杜绝与有毒的网络文化相关的悲惨行为，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和福祉，与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社区的权利被侵害。而这6条原则希望从竞争、私隐、青年心理健康、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非法行为、算法歧视和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上解决高科技公司存在的问题。白宫发言人说，政府部门对此进行了几个月的工作， 期待听到科技公司的任何反馈。另外，国会跨党派议员仲联合提出了一项反垄断法，旨在加强对 Facebook、 苹果、 Google 和亚马逊这四大科技巨头的控制。目前乌克兰重新夺回了其哈尔科夫地区的大片地区，抵消了俄罗斯军队几个月的侵略成果。华尔街日报指出，基辅部队使用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在内的西方制造武器，来对付俄罗斯的辅助线和前线阵地。乌克兰的先发制人越来越成功。在这个之前，莫斯科宣布无限期暂停向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以还击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援。在发起攻势之后，乌克兰占领了铁路和公路枢纽库皮扬斯克镇，并切断了连接俄罗斯和前线部队的补给线。为了避免被包围，俄罗斯被迫从主要城市撤退。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军事记者证实，莫斯科军队已经越过奥斯基尔河，撤退到库皮扬斯克的东部。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9月10号发布贴文，讲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日本的时候，乘坐新干线的时候发生的趣事。他说，这个事件是日本媒体不约而同都在报道的故事。日本新干线是60至70年代全世界最发达的铁路系统，而女王在1975年来日本之前，曾经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本话想体验一下新干线。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抵达日本，在5月12号女王从名古屋返回东京的时候，约定乘坐新干线。女王好高兴，对当时日本的运输大臣木村木南称赞话，我听讲新干线的时间比钟表还要准。不过这个无心的赞扬之举，无形中被日本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出行当日上午，女王一行在名古屋车站等车，因为落暴雨，新干线被迫减速行驶。到达名古屋站的时候已经是迟了两分钟，而且女王的行李多达172个，全部装上车发车的时候比预定迟了3分钟。好在已经雨过天晴，新干线提速行驶，但是经过富士山附近的时候，为了让女王欣赏窗外富士山的风景，又将时速降到90公里。新干线通过静冈县三岛车站的时候，比预定时间还迟了2分钟。此坂明夫说，眼睇距离东京车站只是剩低120公里了，追回这2分钟是十分困难。聚集在东京车站五楼的新干线中央指令室的国铁干部，他们大多数已经放弃了，但是高铁的驾驶员仍然在这继续努力。当时新干线的最高时速是210公里，驾驶员将最高时速提到209公里。在保证安全和舒适的情况下，以一秒单位来计算每一次加速减速的时机。当日下午1点56分，新干线准时驶入东京车站。当车辆准时通过有乐町车站的广播传到新干线中央指令室的时候，现场爆出了巨大的掌声和欢呼声。此坂明夫评论说，在47年前女王访问日本之际，国铁员工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认真的精神捍卫了新干线的尊严。有网友评论说，确实能够通过阅读这些有趣的历史来学习传统日本的职人精神。亦有网友打趣话，只是听讲这样的故事就已经感到压力好大。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严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讲一讲在四川省和重庆市近期的严的极端天气，还有被联想到的有关联的三峡大坝这个所谓的水利工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今年夏季呢，四川省和重庆市和周边地区呢就遭受到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咁嘅極端天氣，同埋嚴重山火嘅，咁當地嘅廣大民眾咧就苦不堪言嘅。咁啊，中國長江流域嘅大片地區咧，近期出現嘅持續乾旱同埋炎熱，以及咧突然之間大量降雨咧所引發嘅山洪暴發等嘅災害咧，仍然啊係公眾關切嘅，即係關注嘅重要問題嚟噶。咁啊，進一步咧加深咗好多人啊對於長江嘅三峽工程揮之不去的種種憂慮的。有關專家指出，統計資料和科學的數據顯示，大量的錯誤落實這個水利工程，以及長江流域的生態失衡，以及這個氣溫、這個氣候的變化是有密切相關的。而當年罔顧反對意見，而未經充分科學論證呢，就為呢個三峽工程拍板放行嘅中共高層呢，係必須呢係負擔責任嘅。咁葉萬峰，不如首先同大家講一講呢，係詳細啲呀，究竟四川省同埋重慶市過去兩個月所面臨嘅極端氣溫啦。
自從七月中至八月底，四川省和重慶市和周邊一大塊地區的熱浪是驚人的。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當地是遭遇到這個60年一遇的極端的高溫，氣溫高達攝氏45度那麼高的，平均降雨量就比正常少了 51%。
哇，咁即係又熱又乾喎。
係啦，咁所以呢令到啲河流嘅水位呢就下降㗎。咁中國水利部喺八月下旬呢，喺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七月以嚟呢長江流域大部分呢都係持續高溫小雨。咁長江洞庭湖、鄱陽湖水位呢係較正常呢係低咗 4.85 米到 6.13 米咁多㗎。咁6.13米差唔多20尺噶咯噃，
咁好犀利喎！你望落去嗰個湖嗰度，哇，低咗成20尺。
係啊，真係嚇你一驚噶喎！咁啊，呢個係創有紀錄以嚟嘅最低噶。咁洞庭湖同埋呢個鄱陽湖個水面嘅面積啊，喺六月嗰陣時咧，同而家比咧係而家係縮細咗4/3嘅，75%咁高噶。
咁呢個湖仲有冇咧嚇？
即係好短時間之內咧，湖面咧係收縮得好緊要嘅嚇。一陣間我哋或者解釋下呢個係咩現象啦。咁就喺中國西南地區咧，炎熱乾旱持續之際咧，但突然間咧又發生暴雨成災呢個情況喎。喺四川呢個廣元市咧，喺呢個8月28號晚八點啊。888出現暴雨，而且是非常之嚴重的，造成道路燈崩塌啦，同埋橋梁出現危險咁嘅情況噶。
咁事實上咧，其實即係呢個四川同埋重慶地區同埋長江流域其他嘅地區遭受呢一種極端嘅氣象咧，即係話又熱又乾，忽然之間又落暴雨啊！咁呢種咁極端嘅天氣嘅現象，其實過去十幾廿年都係好常見噶咯。
係啊，自從呢個三峽大坝起咗之後咧，開始儲水咧，就經常出現呢啲咁情況啊！所以好咧，環保人士咧而家密切咁關注啦。气候的急剧的变化呢，是怎样跟这个三峡工程连在一起的。已故的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生前呢坚决反对这个兴建的三峡大坝。他曾经三次上书这个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指出呢三峡大坝是不可以兴建的。咁佢1992年嘅第一封信咧，就开宗明义咁讲啦，讲出咗点解唔应该起呢个三峡大坝噶。咁佢话啦，长江三峡高坝咧系根本唔可以起噶。 唔係乜嘢早起晚起嘅問題，亦都唔係國家財政嘅問題。唔應該起嘅理由咧，唔單止係生態嘅問題、防洪效果嘅問題或能源開發程序嘅問題、國防嘅問題，而最主要嘅原因咧係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呢個演變嘅問題，同經濟價值嘅問題中存在住好多客觀條件咧，根本就唔許容許一個尊重科學民主嘅政府咧，舉辦呢、禍國殃民嘅工程嘅。
哇，佢講得好明顯喎，咁最終呢一個禍國殃民嘅工程咧係完成咗啦嚇，咁即係話暗示咧，即係呢個咁嘅政府咧係唔尊重科學、唔尊重民主啊
嚇。我呢個唔係新聞嚟啦，係嘛？但係黃萬里呢度係突顯咗呢、這個唔可以嘅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自然環境中河床演變呢個問題啦。
等一陣間你會同大家詳細啲再解釋噶。
咁正如你所講啦，就咁呢個工程就係最後都起咗啦。咁當時咧就係喺呢個有關嘅政論會上咧，居然咧就冇邀請呢個黃萬里嚟參與噶。
咁又故意噶啦，因為佢反對啊嘛。
係啦，咁而且咧當時咧好多人咧就覺得呢個黃萬里嘅理論係錯噶嚇。咁當局當然咧，最後接納咗另外一個水利專家啦，張光斗嘅意見啦，咁興建呢、這個三峽大坝啦。當時嘅江澤民同埋李鵬咧，總理李鵬咧係力排眾議噶。咁呢、這個被指為浩大起功嘅三峽工程咧，就喺1992年4月3日喺中國人民大會上咧。以啱啱超過三分之二嘅票數咧，係勉強過關嘅。
咦，這個好少見喎，因為呢個即係人大咧係個橡皮圖章啦，個個都知道。
係啦，
咁通常都差唔多100%都係會贊成嘅。咁但係而家係啱啱過三分之二嘅票數通過，咁即係話咧有差唔多三分之一嘅人咧係反對或者係投棄權票嘅喎，咁又好少有喎。
其實咧就可以突顯咗呢個工程咧當時亦具非常之具爭議嘅嚇。咁好多啲你知啦，舉慣手嘅人都因為良心嘅問題啦，呢次起出嚟咧就係、投反對票嘅。咁黃萬里教授嘅仔咧叫做黃觀雄博士咧，就同美國之音講噶。嗱，長江三峽大坝喺2003年封頂後咧，壩後啊個水位咧就從呢個海拔135米提升到175米。咁175米咧係設計嘅水位嚟噶，實際上咧從未達到咁高噶嚇。咁自從呢、這個從此之後咧，從宜昌附近嘅呢個三斗坪三峽大坝到重慶市啊，呢、這個長達600多公里嘅呢、這個而家平均闊度1公里嘅水道啊，就被叫為呢個三峽水庫啦。
哇！呢、這個水庫好大喎，600多公里。咁即係你諗下，你揸車如果一個鐘頭揸100公里咁嘅速度咧，
5-6個鐘啊！
咁你要行6個鐘頭喎，
係啊，
咁1公里闊喎，哇！咁呢個三峽水庫
其實係好浩大嘅工程嚟嘅，
大家可以想像下嗰個龐大嘅面積啊！
咁啦，三峽水庫咧大大咁增加咗咧原本三峽嘅水面面積嘅喎。咁大家可能游過以前咧喺興建大坝之前咧游過三峽，或者最少都睇過呢、這個電視啊、錄影啊，知道以前嘅長江三峽咧係一個好窄嘅一個水道，喺啲懸崖峭壁之間咧係往前奔流噶嘛，係咪？咁當時嘅面積就好窄嘅，咁而家咧，因為提升咗咁高之後咧，佢個面積大咗好多倍噶啦，嚇、啊！咁而且咧，佢入咗三峽水庫之後咧，水流就停頓噶啦，唔流噶啦，係咪？所以咧，極大咁提高咗江面嘅蒸發量啦，即係話水面面積大咗咁多，而且係靜止喺度或者流得好慢嘅，所以咧就非常之適合咧呢個蒸發嘅。咁同理啦，同一道理啦，流入長江嘅嗰啲支流嘅水面咧，面積亦大增嘅，因為長江或者水庫嘅水面提升啦，所以支流嘅水面亦都提升嘅。提升之後咧，就係佢嘅面積亦跟住加大啦，因而咧就導致呢、這個。蒸發量咧係亦都係加大㗎。
冇錯，佢水面面積大，即係水面同嗰個空氣接觸面大咗好多，咁好自然個蒸發量都會大咗好多嘅。
咁黃觀雄指出啦，上游支流同埋三峽庫區咧，成數以倍增嘅呢個水面蒸發量，同埋呢個 褲底滲漏，唔係著個褲，係水褲底滲漏啊！咁啊，因為咧所有水庫嘅水庫底咧都會滲水嘅，而且滲水咧好驚人嘅嚇，水個數量個數量係好驚人嘅，被認為咧係影響呢、這個三峽區啦，三峽庫區嘅氣候變化重要因素，而係長江三峽工程啊，喺今年下喺今即係長江今年差唔多斷流咧，三峽工程咧係原因之一嚟噶。
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啲水，即係係靠啲水啦，但係上邊不斷蒸發，下邊啊不斷咁樣滲透，即係上下都係流失好多好多嘅水，
就唔見曬，所以長江咧就要斷，差不多要斷流啦。咁呢位82歲噶啦，退休學者指出啦。就係、是、即係黃冠，只係黃冠雄啦。咁佢一啲地方官員咧，好中意起水利工程喎，起水壩。當然啦，因為呢啲係賺錢嘅，揾錢嘅手段嚟噶。所以咧，喺長江嘅支流咧，係上邊咧係濫建水壩噶，嚴重破壞咗自然生態噶。咁啊，黃冠雄話為彌補咧三峽水庫汛期不足嘅儲水量啦，咁啊喺三峽上游咧係起咗好多水庫嘅，幫助呢個儲水噶。又修建，譬如又修建咗啲咁嘅向家坝、溪洛道大坝、白鶴灘水庫啊、金沙水電站啊等等等等等啦，呢啲水庫咧形成咗巨大嘅蒸發水面噶。咁啊喺中國啊呢片土地上邊咧，長江流域咧個地區咧佔咗大概五分之一到啦。咁上邊咧，如果你數一數咧，係差唔多有上萬個水庫咁多嘅喎。
哇！即系呢个数字好惊人，即系你可以谂话，我中意起就起啦，咁变咗搞到咧有成万个水坝，咁究竟佢哋整个计划啊吓，有冇啲宏观或者系长远嘅考虑嘅咧？
我谂未必有喎，好多人都系大家都知啦，起水坝系赚大钱，官员赚大钱嘅一个项目嚟噶吓，咁啊水面，所以咧水面嘅蒸发咧就系非常之浩大噶，佢举咗个例啦，喺四川石棉县啊。一条全长34公里嘅叫做小水河，喺上面居然起咗17个水坝嘅，咁啊真系每2公里就一个水坝，一个发电站噶吓。咁啊，长江流域呢啲水库啊，个个都会渗漏啦，而且就系咁啊，又造成咗咧数以亿万立方米嘅储水损失噶。所以今年咧，老天爷咧就系发恶啦，就系、是、落少咗雨，落少成一半啦。所以咧，呢啲咁嘅水庫嘅蒸發同埋滲漏咧，就令到長江咧幾乎要斷流噶。
嗱，咁啊，除咗好啦，我哋都休息時間啦嚇。咁我哋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呢一個係長江流域嘅呢一個問題嘅。咁你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嘅第二个环节，我系钟嘉慧，
我系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讲咧，中国呢、这个四川同埋重庆嗰、个极端天气啦，咁啊亦都系讲到咧系三峡大坝所带嚟嘅种种嘅问题嘅。咁咧就而家就可以讲啦，嗱，中国最大嘅两个淡水湖咧就系鄱阳湖同埋洞庭湖啦。咁啊，据闻咧吓呢两个湖啊，今年夏天嘅水位都是持续咁下降得好严重喎。
系啊，根据呢、这个官方嘅媒体咧，《重庆晨报》报道咧，今年七月以嚟啊，鄱阳湖水位咧持续下降噶，喺8月4日咧提前两个月进入呢个枯水期噶。咁啊，鄱阳湖好多地方咧就系、是、干到见底噶吓、啊，见到嗰啲龟裂嘅情况噶。咁啊。黄鸿官依据多年收集的水文资料啦，同埋三峡工程相关的数据指出啦，三峡大坝改变咗鄱阳湖同埋长江之间的自然调节嘅生态平衡噶。咁啊，佢个理论系咁嘅，喺建呢个三峡之前咧，鄱阳湖嘅湖底同呢个长江嘅喺嘅交汇处喺九江啊，个湖嘅长江嘅江底咧系差唔多平噶。所以啲水咧好自然咁样喺长江同埋呢个鄱阳湖之间流动噶。咁当长江水多嗰时咧，啲水咧就会自然流入咗呢个鄱阳湖。当长江水少嗰时咧， 啲水咧就从鄱阳湖流翻入长江噶，但系点样流咧都会薄，唔会流干嘅，都会流翻啲噶。
即系两个嗰、那个河底嗰、那个
一样嘅，
差唔多高度嘅，咁变咗大家好自然会系互相流通噶啦。
咁但系建即系起咗呢个三峡大坝之后咧，就出现咗一个现象，叫做咩咧？叫清水下泄啊！一阵间会解释点解叫咩叫清水下泄噶。咁咧。就令到咧长江好多嘅河床咧系被挖深咗噶，咁咧喺呢个九江长江喺九江呢个河段咧，亦都系挖深咗噶，所以咧而家嘅呢个长江嘅江底咧系比呢、这个鄱阳湖嘅湖底系低好多噶。好啦，咁啊水大嗰时咧就唔系好觉得，但系而家水少啦 ，OK， 变咗咧好多水咧。在长江水本来可以注入这个鄱阳湖是入不到的。
因为它低过鄱阳湖。
因为它低过这个鄱阳湖的湖底嘛。好啦，咁现在到干旱期啦，咁呢鄱阳湖的水呢，因为这个长江的江面低过去的湖底，所以水是没有节约地完全流晒落去这个长江度，形成了呢这个鄱阳湖呢是见底的。
哇！咁呢个鄱阳湖仲可唔可以喺个湖咧都成问题喎？
系啦，如果持续咁嘅状态，不停咁发展落去咧，鄱阳湖最后咧就变咗一个唔系湖嚟噶啦，就系、是、
一个大空地，
一个生态就系死湖嘅生态就死亡，里面啲生物啊、植物啊全部死晒噶啦。嗱，咁啊解释一下咩叫做清水下泄啦。嗱，长江嘅江水咧系带有好多沙石噶，咁佢哋咧。当佢哋啲湖呢啲咁嘅长江水流入一个水库之后咧，因为水库里水咧就静止噶啦，咁沙石咧就沉底噶啦，积聚喺沉底呢个库底嗰度噶啦。咁咧，而水库排出嚟嘅咧系清水啦，清水咧嘅流速啊，比带有沙石嘅流速系快好多噶，因为咧带有沙石嘅江水咧系沙石有重量噶嘛，所以将佢速度减低噶。咁如果清水咧就快好多噶。咁发啲水嘅速度越快咧，佢冲刷力就越强啦。
嗯，
即系好似你开水喉咁，开得越猛咧，个水嘅冲击力咪越大咯。
系，变咗清水落冲咗落嗰啲河床嗰度咧，就将就即系久而久之咧，就将个河床咧就越挖越深啦。
系啦，而且咧好多时咧系令到河即系河嘅两边嘅堤岸咧系崩溃噶。
哇，咁好危险、哦！如果真系崩堤嘅话，咁真系对嗰啲市民嗰个生命都造成危险、哦。
系啊，系啊，呢个对呢、這个呢种咁嘅清水下泄嘅。現象咧係影響到河裏邊兩岸嘅人民好犀利嘅生活，影響得好犀利噶。嗱，另外一個專家學者啦，就黃其樂啦，佢發表咗一篇《三峽工程清水下泄和長江航運中斷嘅的風險》呢篇咁嘅文章噶。咁佢文章就咁講啦，自從三峽水庫咧2003年6月正式投入運行之嚟咧。咁啊，顯著改變咗長江中下游水道嘅來水同埋來沙狀況嘅河勢變化加大，影響長江兩岸湖泊共生共存嘅關係啦。就好似鄱陽湖同埋洞庭湖啊，咁啊長時間都乾枯噶，
乾涸啊，
乾涸噶。咁啊，湖泊嘅生態咧面臨死亡噶嗱。如果中國冇咗呢兩個湖咧，真係損失非常非常之，對我哋整個民族嚟講都損失非常之慘重啦，係咪？咁啊，長江嘅河段崩堤嘅情況啊，強度明顯加強噶，咁啊，威脅到長江兩岸咧，所有嘅城鎮鄉村啊，過億人嘅人民嘅生活安全噶。咁啊，依靠呢個長江水道啊，嚟促進長江經濟發展嘅。这个计划呢是习近平的重要的战略部署来的、哦。如果目前这个三峡工程清水下泄造成的最紧迫的问题呢，就是可能造成长江航运中断的。
嗯，那这条黄金水道就没有水通过，你就怎么通呢？就真的行不通的了、
哦。是的，所以呢就黄金梦碎了。所以呢中央呢就下指令了，要所有专家呢齐想办法呢找出个解决的方案的。 在长江三峡工程上马时呢，有人宣称了，就是三峡工程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黄河三门峡工程的。
哦，是的，你讲起呢，其实这个三峡工程的之前呢，是黄河都起了个三门峡工程。
是的，都是三。
是啦，咁究竟呢一个三门峡工程又终于系点样样嘅情况
呢？呢个三门峡咧就系喺起喺呢个洛阳河南洛阳以西些少嘅三门峡呢个地方啦。呢个水库嘅设计咧系应该苏联人嘅，但系咧喺1957年开工啦，开下工咧就中苏关系恶化啦，所以后嚟咧就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呢个工程嘅，但系咧。可能对呢个工程嘅影，对呢个咁大型嘅水利工程咧冇经验，所以咧系犯咗好多错误嘅。咁起好咗呢个坝之后咧，就发觉咧，原来咧黄河水里边有好多呢个泥沙嘅喎。咁咧呢啲泥沙咧好快积聚喺呢个三门峡里边啦，个呢个水库里边啦。咁令到呢个三门峡呢个水库嘅容量咧大大减少嘅。咁啊，而且咧就系、是、亦发现到啦。这个清水下泄这个咁嘅状况啦，令到呢黄河中下游呢河嘅量嘅
个河床嘅深度越嚟越深啦，
就好多好多嘢係影响到呢个整条河嘅呢、这个流个两岸嘅所有好多水利工程啊民生啊样样嘢都受，譬如火车嘅桥等啊经过呢黄河嗰时咧，都系受到损害嘅，所以咧好多问题，最后咧就系、是、被逼咧就宣布呢、这个失败嘅，呢个水利工程失败嘅。
咁啊失败，点解仲、就是、要做呢个三峡咧？
咁啊因为咧就系、是、我谂呢个咧好多人就好多系呢、这个当时起呢个三峡呢个决定咧，就系、是、好多正如头先都讲咗啦，就系好唔正确嘅呢个科学嘅根据嚟，亦都好多人嘅可能系嗰种名利心啊吓、利益啊样样啊，因为起咗咁大工程，好多人搵到好多钱噶嘛，系咪？
嗯，
亦都有人就系好大起功啦吓、所以唔顾及呢、这个呢、这个实际嘅科学嘅根据噶，咁啊嗱，有人好多人认，嗰当时有人认为咧就系、是、起呢个唔会好似三门峡咁样，因为咧佢哋谂住解决咗一个咧就系、是、呢、这个沙石积聚喺三峡水库嘅问题，因为长江嘅水亦都好多沙石啦，咁啊。原先咧好譬如黃萬里反對，因為咧亦都係怕呢啲咁嘅沙石積聚喺呢個三峽水庫裏面形成呢個淤塞㗎。咁佢哋咧而家有想到辦法咧，就喺三峽嘅上流同埋支流嗰度咧興建好多水庫。頭先講咗啦，係咪？咁咧最後將啲沙石咧就係、是、困喺支流嘅水庫裏面，等啲流出嚟嘅水咧，咁係清水嚟㗎。咁落到你個三峽水庫嗰度咧。就唔會形成淤塞啦，係嘛？咁樣情況嘅，但係咧，佢哋冇計算到呢個清水下泄嘅對呢個整個河道嘅影響嘅。
即係佢將淤塞嗰個問題咧，就推咗去側邊嗰啲小嘅水庫嗰度。係
啦。
咁而但係佢諗冇諗到清水下泄嘅問題咧，係會越嚟越嚴重、哦。你係冇沙石，你係好清水，你唔會淤塞。但係嗰、那個、清水下泄影響到中下游嘅問題好嚴重嘅、哦。
係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嗱，呢個清水下泄咧，引起另一個問題嘅就係喺呢個宜昌嗰度咧，係有一其實係有另外一個水壩係將呢個長江係斬斷嘅，就係、是、葛洲壩啦。咁呢條壩咧，因為比較規模比較細，又影響冇咁大，就唔學得呢個三峽大壩咁嚴重嘅。但係呢個葛洲壩咧。佢哋發現咧喺宜昌啊嗰度附近嗰度嘅長江嘅河床咧，亦都係俾呢個清水下泄咧係掏空咗噶啦，即係挖得好深噶啦。咁咧而呢個宜昌咧喺宜昌嗰度咧就係、是、呢、這個葛洲壩咧係有一個船閘噶嘛，就係俾啲船咧就係、是、行入啲船閘裏邊，然後咧升高到呢個宜昌壩嘅壩面，然後咧繼續向三峽大壩度行。行去三峽嘅船閘嗰度咧，又升高到去呢個三峽 的罷免，然後咧繼續向前行，去到呢、这個重慶噶嘛，係咪？
冇錯，我哋喺北美，即係喺北美洲，有時都見到呢啲，
經常見到嚇。所有河流都有咁嘅設施噶啦。但嗱，而家咧就問題就咁啦，因為咧呢、这個葛洲坝嘅船閘嘅引航道啊，佢嘅設計咧，佢個航道底咧係水泥嚟嘅，所以咧佢就唔會好似附近嘅河床咁樣俾呢個清水下泄咧係挖得咁深嘅，係保持原來嘅高度嘅。咁啊死啦！咁樣就河流就係、是、附近嘅江水嘅水面咧係向下降。但系咧，航道嘅引航道嘅水个平面咧系嘅入口咧系原先咁高嘅，所以咧变咗咧航道里边嘅水越嚟越少，系唔足够船只咧系驶入去噶，啊咁咧就会导致呢、这个航运中断噶啦。咁话点样解救咧？咁啊三峡咧哥特别咧就为咗咧解决呢个问题咧，就系将呢个排水啊，就下泄嘅流量咧，从每秒钟平常正常咧3500立方米咧，先加到4000立方米都唔够，跟住系5500，跟住系5000，然后5500，而家到6000噶，
即系差唔多系双倍啦。
差唔多双倍，将流量系放多好多水出嚟噶。
即系佢就猛咁加水，就加到你系有水俾嗰啲船行到过为止。
系啦。
咁但系呢个系咪恶性循环咧？你猛咁冲啲清水落去，变咗个河床咪越嚟越深咯。
系啦，咁始终一日咧。就譬如今次過咗，今年過咗骨，明年可能又再嚟噶咯。咁到時又更加要加水噶咯，要更加要加多啲水，放多啲水噶咯。咁可唔可行呢？但即係唔可行噶，呢個係啊。咁啊，就係而家咁嘅情況嚟睇咧，就係、是、始終咧有個極限。其實6000立方米嘅流量咧已經到咗三峽大坝嘅極限嚟噶啦。所以明下一次仲有情況出現咧，可能需要係7000立方米嗰時咧，可能咧就佢只出到6000米咧，變咗咧呢個航道咧就要停運噶啦，因為冇辦法提升到去需要嘅高度，個水流個水嘅深度提升到需要嘅深度，所以咧冇辦法行船噶。
嗱，咁你諗下啦，即係長江流域啊，嚇呢個咁主要嘅可以講係黃金水道。你斷流行唔到船啦，咁呢一個黃金水道就即係
玩
完
啦。
咁
俗語又話啦，咁啊天作孽咧就猶可為，自作孽就不可活嘅喎。嗱，中國嘅專家咧而家係不停咁使用呢個計仔啦，睇下點樣去挽救啲咁樣呢個咁情況。有而家佢哋諗到咧，就用好多呢、这個石屎混凝土咧就沉排，即係一塊石屎塊一塊石屎咪抌落個缸底，咁啊防止呢個缸底咧係繼續俾呢個清水下泄所掘深噶。
哇！咁你要抌幾多塊混凝土落去啊？你整個長江咁
長，
長
江咁大面積，點樣抌啊？係嘛？肯定是費用驚人的啦，
同埋可能你全部都是石屎底的話咧，成到長江面都石屎底，到時又會
有
另外嘅問題，
衍生另外啲問題啊。其實咧，呢啲咁樣抌啲石屎落去咧，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啦。解決真係要解決長江呢個清水下泄導致長江航運中斷風險呢個問題咧，唯一個辦法咧就係拆咗三峽大坝啦，
哇，
恢復長江嘅自然河流狀態，使呢個母親河永保生機活力。
今日講咗一句就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好啦，今日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好啦，今日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